主后2006年，北美大湖区，华语十个月追求，总题，做使徒的保罗，第十三篇。
我们来到最后一段，这是昨天我们提起啊，这是我保罗，我很喜欢这一段，因为啊，如果我们想认识保罗，原则上啊。都是来到这三章四章，因为这是他自己说，我保罗原来是怎样，然后怎样，是被逼着。比如说每一封他的书信都有他的色彩，每一封他的书信都借着他的书信说出他的琐事，但是只有在这里啊，他是被逼着，把他的目标啦，把他的心态啦，把他的劳苦啦，把他的盼望啦，都很明确的呀，把它说出来。所以十章开始，零后十章开始说，我保罗见你面的时候是谦卑的，不在你们那里向着你们是勇敢的，那现在我愿意啊，很实在的在我的勇敢里啊，来和你们呢说一些话。他就先说到啊，他说我是一个征战的人，我的征战是什么呢？是把人的心思夺回啊，叫他们归附于基督。第二个，我的劳苦，我是一个劳苦做工的人，我的工作是什么呢？乃是照着神所量给我的界限呢，我勾到我所可以做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到了哥林多是主带领的，我就愿意啊，把哥林多算作主量给我的一个界限。那以后呢，他就说了，如果你们信心增长的话呢，就要因着你们信心的增长啊，叫这个界限呢更能开广。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事。这个保罗说到他的这个心智，我是打仗的，我要把人的心思夺回归附基督。保罗说他的工作，我不贪图，我根本不画一个圈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懂不懂？我没有这个圈，可是我主给我量给我的界限，这个界限是会长的，也许开头是一个地方，但是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劳苦的太好了，借助这个地方产生了十个地方，我借助这个十个地方产生了一百个地方。因为啊，信心，我的劳苦啊产生信心的成长，所以我的工作是什么呢？我的工作是在主的怜悯里啊，借助我的劳苦长出去的。第三个呢，他说到啊，他的使命，我的使命是什么呢？愿意我所服侍的圣徒们呢，都像这个纯洁的，是不是这样说的？像一个贞洁的童女，是献给基督的。他我所服侍的圣徒，只认识基督，只知道基督，只要基督，只爱基督，只跟随基督，只把自己归附基督，在基督之外呀。他们不高举人，不高举事，不高举真理，不高举教训，不高举实情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基督。这是说到他的使命。那末了第五点，我们昨天晚上说到，那么关于我的生活呢，他说我的生活也告诉你，或者我自己劳苦，或者教会供给我。如果是我劳苦，感谢主，这是我劳苦，主带我劳苦。如果教会供给我，感谢主，这是我所兴起的教会愿意对我的工作有负担。但是啊，如果任何地方在这个地方东西在这些事上是敏感的，我绝对不接受。你要懂啊，就是说这个钱财的事啊，它有一种超然，没有事了，没有弟兄召会不顾我，我来做事，我不怨天不由人，懂吗？照说保罗应该说嘛，我这样的使徒在哥林多给人染布，这开什么玩笑，懂我这话吗？这开什么玩笑？但是保罗说，哎呀，你看我这个手啊，换句话说，不是给这个染料嘛，侵蚀的嘛，各种颜色嘛，你看我这个手啊，我就这样做事的。那如果我做事还不够，不能养活我，也不能养活提摩太，那怎样呢？他说我愿意啊，这个教会会供给我，但是谁对钱财敏感，我绝不碰。这个是我们学的。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，哎呀，这有个弟兄啊，拿一些钱给我，拿钱给我那个态度啊，这是你买汽油的钱， 多么的太一个全时间有车子，有车子呢，有的教会就有的说，哎，我们就供给他这个车子的这个保养，啊，那个弟兄讲的很有意思，说那个钱几乎是丢给我的，丢给我的，懂我这句话的意思？哎，我就跟弟兄讲，我说弟兄啊，那你就跟他讲，以后不要给你了，懂不懂？我们在主的仆人，无论我们自己多贫穷，我们总不能给人感觉我们有需要，懂不懂？你不要故意，我不是有没有给你讲过这个故事，同工在一起把脚往那一伸，因为鞋底通了嘛，鞋底通了，这在台湾这是真的事，他往那一伸，脚这么一摆，就给人看，要鞋底通了，该给我双鞋了。那是早期的台湾了，大家都很穷啊。我告诉弟兄啊，这也不好，这也不好。你我们服侍主的人，富有了、贫穷了，都不必把它当作话题。我们经济就是再不够，就记得李定那个话嘛，我们。他说吃什么喝什么忘了，吃树根喝山水，喝就是喝泉里的水了，我就是吃树根喝山水，我也要服侍主，就是无论我的生活多艰苦，钱的事我不谈。所以保罗在就五个东西，昨天我们说的，第一个他的征战，第二个他的工作，第三个他的使命，第四个说到这个经济，第五个呢，说到他的地位，我的所事。那你知不知道我到底是谁呢？我是怎样一个人呢？你让我啊，也放胆自夸一下，对不对呢？他说，二十一节，他说，我说这个话呀，好像羞辱我自己，好像我从前是软弱的，因为我不愿意讲这些事，懂不懂？当大家来说，哎呀，雅各怎么样？大家来说，哎呀，彼得怎么样？大家来说，哎呀，我们那里怎么样？各种各样的人都来访问教会，就好像多伦多曾有一段时间，现在还是全世界众执事站教会的观光中心。我看最少100万美元花进去，这个大家往那儿跑，尽量去，就是为着把教会搞得昏头脑胀，就是教会姊妹不再能好好有基督，为着要得着一般人跟着执事站走，这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啊。但是啊，他就说了，他说啊，以前我从来不讲，你们跟我讲雅各怎样怎样怎样，你们跟我讲彼得怎样怎样怎样，你们跟我讲谁谁谁怎样怎样，我从来不说话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说啊，我从前是软弱的，我不愿意讲。他说，但是现在啊，我保罗，既然说到我保罗啊，我就要说真话了。他说，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呢？我也勇敢。他就说三个东西，第一个。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我也是。第二个，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我也是。第三个，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？我也是。啊，第四个，对，四个东西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更是。哎呀，真厉害。我昨天说了，希伯来的意思就是过河，分别了。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他们是过河的人，被神分别出来的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以色列是神的见证。他们是神的见证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亚伯拉罕后裔吗？亚伯拉罕是连于神的应许和神的国，那我也是。那不仅是这样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更是。因为有这样的描述啊，就带进下面两个点，这是非常宝贵的两个点。一个就是啊，因为我有这样的所事，我的经历，还有因为我有这样的所事啊，我的托付。我的经历是什么呢？他就说了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这倒是真的。啊，这个我看圣经里还看不出别人受保罗这个苦。有时候你就觉得，主耶稣，你对保罗又何必这么残忍？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说，主啊，你对尼弟兄是不是太严谨了一点？他说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。就是打的人每次打的受不了的呀，然后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这是他开头的话，然后后来就解释什么叫鞭打，什么叫冒死。他说什么叫鞭打呢？他说我被犹太人鞭打5次，他这个很有文笔啊。他说 鞭打五次，每次39下，你看读起来就不对劲了。他说鞭打五次，每次40，减去一下。我告诉你，连他描述啊，比鞭打呀，他这个文笔都是最好的文笔。我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40，减去一下，然后被棍打了3次，石头打了1次，玉镯传坏3次，一昼一夜的在深海里。换句话说，那的确是没有活命的指望啊！船坏了，在深海里，随时这个船就没有了，对不对呢？我经历过这么多的事，不仅是这样的。他说冒死啊，是屡次有的。你看，他说我冒什么死？我冒什么死呢？他说又屡次行远路。一个使徒是要出去的，一个使徒是行远路的，每一次行远路都是冒死。不像我们今天，今天上了飞机了，往那一坐就等了到了，坐了10几个小时下来就哇累死了，休息2天吧。我告诉你啊，这种使徒啊不好办。他这里说啊，他说我屡次行远路，屡次行远路是对着上一次冒上面的前面那个冒死是屡次有的，鞭打是过重的，他就来解释了。然后冒死是屡次有的，因为我冒死，所以我屡次行远路，就经过各种的危险了啊，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这犹太人也要害我，外邦人也要害我，然后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。哇，这好像你有没有感觉说，这个保罗好像天生啊，每个人都是他的仇敌，在城里人要他的命，到旷野人要他的命，懂不懂？江河是有危险的，盗贼也是有危险的，犹太人是有危险的，外邦人中也是危险的，城里有危险的，旷野有危险的，海中有危险的。不仅这样，还有假弟兄的危险。有的人真是跟你要好，到后来把你出卖了，卖的你都莫名其妙，这怎么把我卖了？懂不懂？有时候你要领会，假弟兄不一定是没有得救的，懂不懂？假弟兄不一定是没有得救的，假弟兄也许是得救的。那你说，那既然是这样，就是真弟兄？不，当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所做的是一个假弟兄，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样，他是要来套你的，懂不懂？他是要来从你这里得罪一些东西，好陷害你的。所以他说假弟兄的危险。他不仅这样，他就结论了，他说我是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然后呢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不得睡，不得食，赤身露体，换句话说，没有家，没有饭，也没有衣服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是一个使徒，我愿意告诉你啊，如果就着地位所示来说，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我也是。事实上我是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。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我是以色列人，犹大便雅悯支派的，对不对呢？他们是亚伯拉罕后裔吗？那我告诉你，我更认识神给亚伯拉罕那个呼召应许。那现在我也告诉你，即或是这样啊，我愿意用我的经历来见证我是主的仆人。我怎么见证呢？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更是，因为我有这些经历，我比啊他们。他没有说他们是谁，就是你们所敬重的。你们不是爱雅各吗？你们不是爱彼得吗？你们不是我比他们。后来当然保罗跟彼得的交通是非常好的，并没有，他们并没有问题。可是当哥林多的教会啊，现在我们应该做这个，我们应该做那个，我们应该跟这个，我们应该跟那个，我们这样在流中，我们那样在流中，或者不在流中。弟兄啊，他就说了，他那我现在告诉你，我比他们呢、啊、是多受劳苦啊，也是多下监牢，对不对？那我受鞭打啊，是怎样怎样，然后冒死怎样怎样，然后他就说我又是啊这个有各样的这个危险。末了他就说，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我是没有地方住，没有饭吃，也没有衣服穿呐、啊。他说多次啊，是不是这样？ 他受劳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啊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啊，受寒冷，就是天气很冷了，但是我没有冬天的衣服，受寒冷，我赤身露体啊。哎呀，这就说到啊他的经历，下面就说到啊他心中那个托付那个负担。他说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这已经够重了，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啊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我问你到底哪一个厉害，懂了？他已经在大海里漂凉了，漂流了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不知道死还是活。就在这样的时候，这也是包括一天吗？他说天天压在我身上吗？就是在那样的时候啊，哦，我想起哥林多的教会，我想起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我想起马其顿的腓立比的教会，我想起雅典的教会，我想起一处处教会。他说哎呀，就在这样的时候啊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啊，天天压在我身上，我里面觉得沉重。沉重到什么地步呢？他说啊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，这句话真难懂，懂不懂？当我一听见某某弟兄，哎呀，我里面那个软弱的感觉啊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。换句话说，比如说某某弟兄失败了，帮助他，这就不软弱。某某弟兄跌倒了，鼓励他，这就不软弱。某某弟兄走不下去了，扶持他，这就不软弱。某某弟兄怎样怎样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只要有一个方案方法都不软弱。什么叫软弱呢？啊，这样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个怎么办就是软弱，懂不懂啊？有个教会怎样了，哎呦主啊，有个弟兄怎样了，哎呦主啊，这个就是一种软弱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天天我听见的消息，天天我知道的这个各地教会的那个情形，都叫我有一种说不出来受压的情形。所以他就说了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，然后怎样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啊。有一个人跌倒了，有时候我们就变成讲笑话了，哎呦，以前那么好，你看现在变什么样子了。弟兄啊，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啊。今天我知道一个弟兄跌倒了，我里面那个焦虑啊，主啊，这怎么办呢？那这一个弟兄这么好个弟兄，现在这样怎么办呢？我也告诉你啊，一个主的仆人是从这些地方显出来的。这是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很多的限制临到我们，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不能说吧，哎，这个危险啊，那个危险啊，这个危险，那个危险。今天我们是保罗是什么？到哪是不吃不喝，我们到哪去又吃又喝，那对，都是和保罗相反的，懂我这话？那真是又吃又喝，而且是大吃大喝。保罗在那里是赤身露体，我们在那里嫌棉被不好。这个我告诉弟兄啊，但是有一件事今天你还要学，你可以告诉主，主啊，被什么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主啊，你也找几个犹太人来打吧。那主也找不到这个犹太人，就是找到犹太人他也不肯打你，就是打你也不一定是每次实施减去一下，懂不懂？你没有那个东西，你没有，但是后面这个你应该有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因为今天外面的事和那个时候外面的事已经不一样，还是有外面的事，但是不是那一种外面的事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里面的事你总要有。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啊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到什么地步呢？有一个人跌倒了，有一个人软弱了，我就软弱了。有一个人跌倒了，我就焦急了。我是一个大的使徒，我做了那么多的工作，我兴起那么多的教会，但是我所挂心的却是一个一个的个人。哎呀，弟兄，这是不得了啊，能不能领会啊？今天你要懂了，服侍神的人不可能离开人的。这个你譬如说小叶顶啊，你的长处活泼，思考，他这个脑子非常快，非常快，他比他哥哥还要灵巧， 所以你这个长啊会比你哥哥吃力，你哥哥有一种憨厚，他不笨了，你哥哥智力不会比你差，但是呢他很憨厚，你那活泼，这个活泼活泼就会有这个有这个难处啊，所有的事都是过程，而过程不留下太多东西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，你懂这句话的意思，比如说你们到芝加哥是个过程，到六月你们就走了，走了你就握住那些弟兄们的手，感谢赞美主，我这一年因着你们得了主的很多的称赞，荣耀归给神，赞美归给主，谢谢你们，从此以后，哎，弟兄啊，不，因为你在那儿劳苦了，你认识这些人了，他们有一个人软弱了，你们夫妇就吃不下饭了，他们有一个人跌倒了，你们夫妇就进食了，那就是这里所说的话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，有谁跌倒我不着急，你这是你们第一个服侍的，你们第一个服侍的弟兄啊，这些人求主怜悯啊，能够跟着你们一生之久，不要到慢慢慢就淡了，就都消失了，这样你不是一个主的仆人，你不过把弟兄们拿，把弟兄姊妹当作筹码拿来用就是了，不，你要认识啊，如果我传福音给他了，如果我帮助他爱主了，如果我帮助他得救了，帮助他爱主了，帮助他对属灵的事有兴趣了，这一个人呢、啊，就成为一生影响我的人了、啊。因为这样啊，你里面那个伤痛啊，才是真正的与基督连结的伤痛。有人软弱了，我也软弱了；有人跌倒了，我也着急了。我并没有说我把他信靠给主吧，我也并没有说嘱咐他的责任吧，我也不能说感谢主了。总有人兴起，总有人跌倒了，这是就做局面可以这样说的，就做一个个人你不能这样说的，懂不懂？比如说一个父母可以说，我有这么多孩子，不是个个都有出息，这是可以说的，但是你不可以讲老大是没有出息，老二是没有出息，老三是没有出息，这个你不可以讲的。你可以讲我有这么多的孩子，不是个个都有出息，这是很合理的嘛？哪会个个都做总统，只有一个总统嘛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不可以讲谁没有出息，谁就该没有出息，谁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总要一个做父母总有一个感觉啊，每一个孩子都是最宝贵的，每一个孩子都是特殊的，跟随主在服侍主世上啊，这是一个要命的东西。所以保罗说了前面那么多的事，我们只能说主啊，这个离我们何等的遥远，我们愿意也学这个保罗那个功课，就是外面的鞭打或者我们所采取的冒死的心态我们愿意有，但是不一定就临到我们了，今天是完全另外一个局面了嘛，懂不懂？他说你们倒不要怕，我说我也不会怕，这到底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呀，懂不懂？哪会事情就这么容易，这个基督徒的宗教狂热出来的时候是会做古怪的事，但是我们还有主嘛，还有这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嘛，我们就会说主啊，当我读到哎呀这个原路，哎，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我这个感觉主啊，我好羡慕啊。杨厚凡，你羡慕不羡慕？
羡慕。
哎，你每一个信主人，每一个爱主都要羡慕主啊，所以你现在是上海的危险，北京的危险，没有房子的危险，这个生活不济的危险，但是我预备好了，我预备好了，预备好像保罗这样，对不对？什么受劳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我没有睡的地方啊，然后怎样呢？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我没有吃，没有饭吃，然后怎样呢？受寒冷，赤身露体，我没有衣服穿，我没有睡，没有吃，没有穿，但是这算什么呢？相对于我里面的那个担子，他说除了这外面的事啊，这不过是外面的啊，我告诉你，真正叫我里面为难的还是为着众教会挂心的事啊。弟兄们，你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学这个东西， 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有一个人软弱了，我就软弱了；有一个人跌倒了，我就焦急了。我的软弱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不软弱，我的焦急是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帮助他不跌倒。人是教会是这么多人嘛，在这么多人中是会有人软弱，是会有人跌倒。弟兄啊，我们有没有这种的学习？有谁软弱我不软弱，有谁跌倒我不焦急。这就是使徒，一个做主仆人的人，他的心态呀，永远是这么健康。我完全，我的生存呢，我的生活呀，完全连于众教会的。众教会可以决定我的喜乐和忧愁，众教会可以决定我这个豪迈或者受压抑，众教会可以决定我生存的健康度。因为什么呢？若是他们都健康了，哎呀，我是何等的喜乐。但如果有一个教会有缺陷了，有一个圣徒有软弱了，我产生了软弱，我就产生了焦急啊。阿们不阿们呢？这是他说到啊，他在主面前这个外在的内在的一些的经历。不仅这样，他就再往前一步啊，他说我现在和你们说了六个七个点了，现在我想啊再和你们说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，更重要的我也讲到啊，主的显现和启示。对不起，恢复版怎么翻？哎，主的意象和启示，对不对？主的意象和启示，就换句话说，你跟随主必须是有意象的，而一个意象必须有许多的启示来认识的，懂不懂？就好像有一个弟兄买一个房子，买了很喜乐，他告诉我感谢主啊，我买到这么个房子，那个是非常贵重的一个房子，房子本身很简单，在一个非常好的社区里。然后他就带我看这个房子，他第一个他说你看啊，这房子设计多好怎么样，让我看看。那很简单，那就在我的感觉就过分简单了，这个木头房子一样，可是那个100多万美元买的。我说看看啊，他就带我去看院子。他说你看啊，这棵树上是什么什么什么，这棵树是什么什么什么，这棵树为什么这样长的，对吧？你开头看见这个产业啊，你是看见一个意象，然后你在这个产业中行走啊，你就不断地得着启示，懂不懂？到后来呢，他因为想把这个后面给他的母亲也盖一个小房子，这样不是就可以住在一起照顾他的母亲吗？就到市政府去，市政府一看说，我说你这个地啊是两块地啊，你知道那一块地就是可能就是80万-100万美元，那房子不值钱的，就那个地值钱。突然一下你看又得了一个启示嘛，懂吗？原来买了这个地啊是两块地，突然一下哇是两块地啊。我告诉你啊，那很有意思啊，就是一栋小小的房子却产生了很多的启示，懂吗？你开头看呢是个意象，然后你看见啊，它这个前面这个路怎么排的，比如说一个圈圈，懂吗？它一个半圆形啊，你车开进去在门口停下来，然后啊再怎样，然后怎么停车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主你跟随主没有办法离开意象和启示。一个意象会有许多的启示，但是你一生要一个意象再加上一个意象再加上一个意象，意象的累积叫你丰富，启示的累积叫你蛮有精力和享受。我有意象，我再有意象，我再有意象，我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人。在一个个意象里我有启示，我有更高的启示，我有更多的启示，叫你成为一个满了享受满了丰富的人。所以他这里说，现在我要说到主的意象和启示，懂不懂？意象是看见的，启示是认识的。我一下看见的叫做一个意象，然后我一生时间我来经历这个意象中的启示，懂不懂的意思啊？所以意象是给你看见的，我看见一个东西了。大多看见一个东西的时候都不是那么清楚，但是我看见了，叫我离开不可能了， 叫我丢弃不可能了，叫我放下不可能了，因为我看见一个东西了。但是你所看见的实话是在启示里，这个启示啊，就要在年日里慢慢的借着你向着主的忠诚，借着你在主面前认真的奉献和追求，就慢慢就发觉，哎呀，这个异象的东西太丰富了，懂吗？我看见基督，它是个异象；我看见基督的所事，它是启示；我看见基督的所作，它也是启示；我看见基督心头的愿望，它也是启示；我看见了基督，是一个异象。这个异象需要我一生爱主、跟随主，来慢慢认识。哎呀，何等的一位基督啊！阿门吧，阿门。所以他这里说啊，我现在再进一步，我不是先说到了吗？我的征战是什么？我的工作是什么？然后我的这个使命是什么？然后我的财务上怎样？我的所事是怎样？然后说到我的经历是什么？现在我也告诉你一个更高的东西啊，我绝不是随便说话的，我绝不是随便传道的。当我要出来进使徒职分之先，在我要进使徒的职分之先，我是一个有意向和启示的人。所以他就说，他说我自夸没有一处，我是不得已的。现在我要说到主的意向和启示，他说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不愿意说他自己，当然就是他自己。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前14年，记不记得我们讲行传的时候讲了，前14年应该，或者是他到安提阿，他在安提阿就一年嘛，或者就是他在安提阿那一年，或者他将要到安提阿的时候，无论是将要到安提阿还是在安提阿那一年，那就是14年以前，他说哇，这个地方可不得了。前14年呢，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，我们就不懂了，你懂不懂？没有人能懂，因为他一定是这个dimension就变了，懂不懂？如果你在时间在空间的dimension就到不了了，无论多快也到不了，他一直到另外一个dimension去了，到一个那个叫什么，中文叫什么，空间，他的空间变了，对不对？他空间变了，他被提到三层天。他说这个人怎么去呢？或在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在身内就是我肉身被提到哪儿去了，在身外就是我的灵被提到哪儿去了，或在肉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他说我认得这个人啊，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换句话说啊，连他写在这里，他把它重复一下嘛，他都表示哦，wonderful 就是德文的 wonderful， 他说哦 wonderful， 对不对？他说太好了太好了，这好的好的，我不知道怎么来描述了。所以他，我告诉你，或在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我认识个人，然后再来一句，或在身内我也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重复两次，保罗是非常 economic 的，他从来不浪费文笔的，但是这件事啊，叫他所受的震撼太深了。他说我认识这个人呐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人呐，他到了三层天上去了，换句话说，神宝座的所在他去了，他到神宝座的所在去了，在身内在身我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不仅是这样，他也被提到乐园里。这个被提啊，是一个奥秘。乐园应该是在下面，应该是他也下到乐园里，可是他却说啊，他被提到乐园里，乐园是在下面，对不对？根据圣经，那为什么他说被提呢？因为他是描述一个属灵的东西，不是物质的。他说在身内在身外我不知道，他也被提到乐园去了。在乐园里，他说我听见了隐秘的言语，到底是什么？他现在也不讲。他的确听见一些话，所以有一些东西保罗知道，他也没说出来。他说是人不可说的，既然人不可说的，我就不说嘛。你想想看，你们今天说长道短，批评这个，那神把你提到，不要说三层天，提到二层天见见魔鬼，回来都讲一大堆，懂了？ 那么三层天记得吧？三层天是神所在，就踢到空中啊，就是二层天，把你踢到空中，跟魔鬼打打交道，你回来，我刚刚见到魔鬼了，哈，那小魔鬼、大魔鬼，你不是一辈子不讲魔鬼吗？所以呀、啊，你要注意啊、哦，现在你就要开始学了。哎呀，批评弟兄姊妹的话不能说，教会中的是是非非不能说，这个属灵的事长长短短不能说，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，许许多多满意我们不满意我们都不能说，因为只有这种操练的人呢、啊，神才可以让他 advance， 让他往前走。你看保罗是怎样？保罗是这样一个谨守谨细谨慎呢、啊，活在神面前的人，所以神可以把他提到三层天，也可以把他提到乐园里，甚至于叫他听见呢、啊、隐秘的言语啊，是人不可说的。然后他就说了，他说是人不可说的，但是为你们我还要说。人不可说，他就真的不说哎，他说只能说，他就最多只能说我保罗，他不能说到底是什么，是人不可说的。是什么？他就不说了。照我的说法，就保罗啊，你前面不是讲那么痛快吗？我保罗，不见你们面的时候，向着你们是勇敢的。既然是勇敢的，说呀，对不对？你既然勇敢的嘛，说个痛快嘛。就有人去巴西烤肉店，你去，你知道巴西烤肉店吗？各种的肉，巴西不是出肉的吗？或者是堆在一块，或者是分开的 buffet， 巴西烤肉店一般都是 buffet， 你愿意吃多少肉都可以，各种各样的肉啊。有一些地方请我去巴西烤肉店，我一看这肉就害怕了，这么多肉。然后地方讲，嗨，反正吃这么多钱啊，吃个痛快。这些亲家哇的，我就想用在这里。保罗说，既然你保罗说不见你们像你们勇敢的，就讲个痛快，什么人不可说的讲了。保罗说，不不不，人不可说的就是人不可说的，我不说，我不说。但是我愿意告诉你啊，我愿意告诉你，就算我不说，他说为这人呢、啊、我要夸口。哇，这个圣徒太好了，这个圣徒因着他在主面前的奉献，绝对看见启示真理的认识，经历的丰富，神把他带到三层天去，在身内在身外他不知道，可是他去了，在身内在身外他不知道，可是他去了。不仅这样，又把他提到乐园里。换句话说，虽然在地理上乐园是在下面的，可是在属灵上所看见的是在高的，是超过人生能看见的，所以他被提到乐园去，在那里听见了隐秘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他为这个人呢、啊，我要夸口，是应该夸口。阿门吧，阿门。有这么一个人，你还能不夸口？所以你要注意啊，有时候我们开口闭口高的不能再高啊！我告诉你，总不会比保罗这里更高吧？这我这是讲真话。我对我们前面那种尊重到极点，你们都知道我多爱他多尊重他，但是这里有一个事实是描写出来的，我们讲话要很小心的。保罗说高到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高到一个地步人不能讲，所以我就不讲嘛。几乎是这样，他说为着这个人呢、啊，我夸口，但是为我自己也就这个人嘛，为这个人我夸口，但是为着这个人呢，我要说了，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不夸口。弟兄，这里有个奇妙的东西，高峰的属天的神圣的超越的启示临到的时候，会叫你觉得一种说不出的软弱的。他说为这个人啊，为我自己，我自己就这个人呢、啊，除了软弱以外我不夸口，因为啊，因为我看见的这么高，我才知道自己的软弱，懂不懂？你对自己的认识，你对自己限制的认识，我是这么有限，你对自己无能的认识，你对自己啊这个够不上的这种认识，都是和你的启示成正比的。你启示很低啊，全福音带人得救，你可以做到。今天下午我就去搞一个人得救去，你可以做。你有什么软弱？你根本不软弱。今天下午不成，明天再干他一场，总可以带一个人得救。他因为他太浅了嘛， 帮助一个人爱主，你就会经历你的软弱。我这样陪他，这样帮助他，他还是不爱主吗？懂不懂？那帮助一个人奉献，你更觉得你的软弱。那现在讲到要建造教会了，要叫教会成为神在地上活泼的见证了，一处处地方教会把基督见证出来，你能觉得不软弱吗？你敢不敢起来讲我有办法交给我？你只能讲主啊，哎呀，我真软弱，我何等需要你的怜悯呐、啊！阿门吧，阿门。在这种情形里，主啊，那这个不过是我们现在还能说的。现在保罗说有些东西人不能说的呀，我看见这不能说的东西了，哎呀，叫我感觉啊，我是太有限了，我是太无能了，我是太限制神了，我是太不能与神配合了，我是太不够资格与神配合了。所以主啊，为着我自己啊，除了软弱以外啊，我不能夸口啊。那假如我愿意夸口呢，也不算狂，因为我说的是实话吗？那要不要我真的告诉你，天上讲的是什么呀？啊，诺言讲的，要不要我讲啊？哎，但是我禁止不说，恐怕我这么一讲以后，你讲，哇，那我们以后都跟随你。你要注意，就是这就是这个意思哦。所以你知道跟随人有多严重吗？那不就这个意思吗？他说，我就是愿意说实话。也不算狂，就是夸口也不算狂，因为我必说实话，只是我就换句话说，我若说就是 exactly， 到底我听见的时候我就说什么，说实话，我也不夸张，我也不减少，我必说实话，我听见是什么我就说什么，但是我禁止不说，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，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，不可思议。一个越属灵的人越产生一种属灵的谦和，这个就是属灵的谦和。当我有这样高的启示，这样丰盛的看见神这样来对我说话，哎呀，我这个话我不能说，如果我说我愿意一字不改的说，但是即或这样我也不能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如果说了以后啊，大家就会把我看高了，过于啊我应该被看待的。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？把我看成一个超级仆人呢、啊？但是保罗也说这话嘛，我一点不在那些超级使徒之下嘛。几乎是这样，他说啊，我还是不能说，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，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、所听见的。他说不仅这样啊，哪那么简单呢、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从我上了三层天以后，我就倒霉了。那是这倒霉了吗？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。换句话说，他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啊，这个三层天下来了，乐园里出来了，他大概是有一段时间，也许是几个小时，也许是几天，我不知道，反正这个人有点串气，神魂游向外，糊里糊涂的，哎呦，主啊，这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砰一下指头痛，不知道什么病，不有人说就说他很可能是癫痫嘛，因为癫痫是一个，他这个讲是很合理的，第一个是癫痫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，就是你控制不了的，特别在那个时候。第二个就是癫痫是叫你觉得羞耻的，因为连一被鬼附的，在那个时候。在那个时候人癫痫就是被鬼附了，所以连于被鬼附的，有人这么说，就是他呀可能是癫痫，但是不敢讲，不敢讲。无论如何啊，这个肉体的加在我肉体上，这个不应该是指失败说的。有人说这个很可能是保罗有一个特别的弱点，是一个失败，我想这个不应该，就是肉身上的一个软弱。恢复版翻作肉体还是肉身？也是肉体，也是加在肉体上，或者如果我来说，我宁可把它翻作加在我的 physical body， 懂不懂？因为肉体有两个解释嘛，一个是我的 physical body， 我这个肉身，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这个 inner default body， 懂不懂？我这个，哎，在里面堕落过的这个肉体，这里不应该是指软弱说的，这里应该是指啊。他可能就有一种病， 从他三层天下来了，好像主就许可呀，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他。他说也有一根刺架在我的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我相信是真的，这个你从长青判断嘛。我从天上下来，我从乐园上来，哇，那时候那个感觉哇。然后主给他一个东西，是什么我们不知道，总之主给他一个东西叫他看见，哇，我看见那么高，可是我还是在我肉身的限制里，因为我还在我肉身的限制里啊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自夸的，我不敢，我也不能，我也不敢来自夸的，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。记不记得你一定有这么一篇信息，说有很多东西是你从主领受的，你不需要说的，那个名字我忘记了，他有这么一篇信息，他说今天不是你有一点马上就倒出来，有一点马上就倒出来，你要从主有很多的领受，有很多是主对你说的话是不要对人说的，是你和主之间的一个秘密。这里就是那个东西啊。保罗说，哎呀，就在这种情形里啊，好像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，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。他说为这个事啊，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刺离开我。我对主说，主啊，这个不行，我受不了，受不了。主就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麻烦就在这儿，大多的基督徒只有前面一句，没有后面一句。大多的基督徒开口闭口，主的恩典够我用，主的恩典够我用，他自己呢一点不软弱，那你一点不软弱，你又何必要主的恩典？懂吗？你要主的恩典，就是因为你有软弱嘛。当你这样软弱的时候，你说主啊，没有你我不能活，没有你我不能行动，没有你我不能做，我对我自己啊没有一点的信托。所以他说啊，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。主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啊是在你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他说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。为什么呢？我越看见我的软弱，我也告诉主啊，谢谢你，因为我是这样一个人，叫我不得不来投靠你。阿门吧。因为我是这样一个人，叫我不得不来寻求你啊，主啊，所以我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。所以他就在与主的连结上，下面他的结语啊，我和主有一种连结了，这个启示带进我和主深处的连结，所以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为可喜乐的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。这个软弱包括什么呢？这个软弱包括人给我的凌辱，神给我的极难，环境所给我的逼迫，我自己所经历的困苦。所以那个软弱不是那种软弱啊，就是我跌倒了，我失败了。有个弟兄就读这节圣经，这是真的是在聚会里读完以后，感谢主，我又失败了，懂不懂？我又失败了，不是软弱，我又失败了，不过表示你的刚强。我不懂这句话意思，我还觉得我失败，那不是刚强吗？什么叫软弱呢？他这里就解释这个软弱，人给我的都是凌辱啊，叫我一点没有办法应付，一点没办法应付，懂不懂？这个环境所给我的都是极难的、啊，神所应许的都是神给我的都是极难呐、啊，环境给我的都是逼迫，我自己所有都是困苦啊。无论是人呐、啊，无论是环境啊，无论是神呐、啊，无论是我自己啊，哎呀，都是要觉得主啊，我有一种说不出的软弱呀。阿门吧，阿门。我的软弱是什么呢？是凌辱，是极难，是逼迫，是困苦。当这些来的时候，我里面喜乐，因为这就是这些事。逼着我不能不到主面前来，懂我这意思啊？逼着我不能不亲近主。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为可喜乐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就不能不来寻求主，我什么时候寻求主，我就会得着刚强。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当我自己是一个认识了，我就是个软弱的人， 我就不能不住在啊与主的连结里了，我就和主成为一位了。因为我是这样的软弱啊，我所做的，我所想的，这个我心中所挂念的，或者我的定义啊，或者我的奔跑啊，主啊，都不能不和你有连结。因为不和你有连结，我没有办法生存。啊，这里是非常丰富的一段啊。那下面就讲到第九个点，说什么呢？说到他呀，在他的吃手上，他说第十四节，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。这个很可能是个比喻，就是怎么读圣经也读不出三次。有一个圣经的学者说，这个保罗这个第一封书信呢、我们一般的领会是书信是提多带过去的，说第一封书信是提摩太带过去的，然后这个反应非常的不好，他就再把提多送过去，懂不懂？那么在这个提摩太回来之后向他报告了哥林多反应多不好，他有一个非常急迫的短期的访问，因为他到了20世纪坐了飞机了，去访问了一天就走了，那是第二次。这个好像也很难这么解释，也就是这两次就是两次，这个那个时候没有那么简单，就是突然又去一次再回来，没有那么容易。但是啊，但是他说三次那就三次吧，比物的话我们也算三次吧。说哪三次就搞不懂。他说好了，现在我第三次到你这里来，我也不累着你们，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，不是你们的。哇，这是何等一个主的仆人那个心态呀、懂不懂？在这个吃手啊，何等那个吃手。我到一个教会去，我所求的是弟兄们，不是弟兄们的。我并不盼望弟兄们钱财给我，我也不盼望在弟兄们让我讲道，我也不盼望弟兄们呢成为我所牧养的教会。我只愿意弟兄们能够在主面前成长，而且长得非常的健康，长得非常的好。所以他说啊，哎，我求的啊，不是你们，所求的是你们，不是你们的。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，你们像我的孩子嘛，父母该为儿女积财。这孔夫子就要讲胡说八道。孔夫子讲儿女要为父母积财，懂不懂？因为父母曾经为儿女积财，所以中国人讲养儿防老，积谷防饥。现在呢，这个在大陆，比如说啊，有些青年人，哎，我父母。有时候我讲，当然讲他们也不听。我说弟兄啊，如果你懂一个儿女给父母的祝福，你懂的话，你就会认识啊，当然你永远感激你的父母，永远爱你的父母，你就懂这是神造人的一个律。我讲这个笑话啊，你看我的孩子不都走了吗？我那个房子真不舒服，我愿意告诉你，每次我会住这个房子啊，就好像如果有一个晚上可以睡一个晚上，那就是神迹。那昨天晚上1点多醒来一次，3点多醒来一次，那就不能睡了。不睡了我就下楼去处理点事，还是不能睡，我就上来看点书，勉强睡，就那个房间太不舒服。我就想，当然也许我该做，我就想把那个房间打掉算了，懂吗？因为现在孩子都不在了嘛，那个楼上如果把它改成两间的话，两间都很舒服，那么打掉算了。而这个门口一走，就是一走下门呢、我女儿那个小女儿房间的门上贴一些图画，那都是他们的心理路程啊。8岁的时候贴这么一个卡通，12岁贴那么一个卡通，懂不懂？那时候我就站在那儿看这些卡通，想他们。哎呀，就舍不得呀，把那个墙打掉。你是，哎呀，这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这样，这又他是儿女嘛，懂不懂？现在儿女都不在了，那无论从哪面说，儿女不在了，你们两老就住得舒服一点嘛，把墙一打掉，房间大了嘛，房间大了，一切就会好很多嘛，人就会舒服很多嘛，你就可以住舒服一点。我每次一看到这些卡通啊，就觉得打了以后呢，这卡通就没有了。 昨天晚上，我说今天早晨，我想到，我说我买一个簿子，买一个簿子，照一张相，贴到第一页，然后这个把卡通一个个贴在簿子上。那我看簿子，我看照片，不是也可以回想吗？哎呀，你说做父母这么可怜呐、啊？做父母是这么可怜，懂不懂？我们中国人讲水往下流嘛，儿女哪会想到父母呢？保罗说啊，我爱教会啊，就像父母爱儿女一样啊。儿女啊，不要为父母积财，儿女不要一天到晚想，不要一天想，哎，怎么养父母，怎么养父母？可是父母啊，该为儿女积财。哦，这句话没有一个童工受得了，童工就会讲，我把一切都给你了啊，我这一生都卖给你们，为着你们啊成长了，你们都不管我了，还把我赶走了，说我不在流中啊。你记得这句话，保罗说这句话，童工对教会就像父母对儿女一样，他对教会是无所求的，教会爱他，感谢主，教会就算不是这么爱他了，他也要说我盼望你们爱我，因为这是健康的，我愿意帮助你们，我愿意，我也要求你们愿意得着我的帮助，但是啊，是我来负责为你们，不是你们负责为我。说儿女啊，不该为父母积财，父母该为儿女积财，我也甘心乐意啊为你们的什么啊，为你什么啊，为你们没有灵魂，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花费，啊，并完全，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花费，并完全花上自己，也可以这样说，我也甘心乐意为着你们把我的财物和琐事完全花费，对吧？我愿意花费是我的钱，花上自己是我的人，我愿意把我的钱，我的人完全呢、啊、花到你们身上来，因为啊，我是你们的父母啊，这是多好一个心智！你到一个地方服侍了，你到一个地方服侍了，你总要感觉主啊，当我来服侍的时候，我愿意把我的生命、把我的财物都花费到弟兄姊妹身上来。主怜悯呐、啊，主怜悯，这是一个高的情操啊！一个高的情操啊，一个高的实行。当我来服侍教会的时候，我对教会一点没有要求，我只愿意把我自己的生命，把我自己的钱财完全倾倒到教会中来，叫教会啊得益处就好了，懂不懂？这是说到啊他的持守，后来他这中间那个我提多来啊什么，这就不要去了吧。末了十九节啊，他说啊，你们到如今呢还想我是替自己辩论呢？他说我在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。这恢复版怎么翻？
建造，
哎，一切的事都是为建造你们。这个就是我保罗了，我保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叫你们得建造。我对你们没有贪图，哪个教会在流中了，哪个教会跟我们了，哪个教会不跟我们了，这不是一个主的仆人该有的心态。一个主的仆人该有的心态不是我如何控制教会，而是如何我能如何把我自己啊倾倒在圣徒的中间呢，好叫教会得着建造。所以他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事啊都是为建造你们。但是他末了啊，加了一段很简单的话来补，说即或是这样，我愿意告诉你啊，又不是我，却是主来做这一切。所以他后面他说了啊，在十三章的三节说，你们呢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，他我也不宽容啊。他说什么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我怎么能这么有把握我一切事可以来建造你们呢？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，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，主耶稣是这样的软弱到十字架上去了，我们今天在这样的软弱里经历交通与基督十字架的苦难， 主耶稣因着这样的软弱死而活了。今天怎样呢？他是因着大能啊，仍然活着。我们这样同他软弱，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啊，也必与他同活。所以一面来说，面对你们这些 naughty kids， 懂不懂？这些调皮的孩子，这么不听话的，这么不乖的一个教会，我愿意告诉你，我觉得何等的软弱呀！我愿一切为着建造你们。可是我里面那个一点点的把握，却是什么呢？当我这样来劳苦的时候啊，他说：“因着神向你们的大能啊，也必与他同活。”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，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啊，也必与他同活。请问你这句恢复版怎么翻？
我们在他里面也是软弱，但由于神向着你们的大能，必与他同活。
谁与他同活？我们，主是这样的软弱了，活了。今天我是照样在这样的软弱里，交通与基督的苦难，为着你们经历十字架的死。但是因为这样，我也告诉你啊，主是复活的，我们也就住在复活者的里面。主是得胜的，我们就与连结于这位得胜者，与他同活，来服侍教会。所以他才能说啊，一切都是为着你们，因为有这样的一位基督做我们的把握。这就是使徒的终结，讲了这么多话以后，他就是终结在这样一句话：我的一生是什么呢？有说不出的软弱。我的一生是什么呢？经历说不出的大能。当我看见教会那种情形的时候，我里面实在觉得软弱，但是如果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那个复活的大能今天在我的身上运作呀，叫我因着神的大能照样来服侍神的教会。感谢主啊！我想我们讲到这里就可以把它结束了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要告诉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给我们看见使徒行传，也给我们看见使徒保罗，愿意这样一个主的仆人呢、啊，成为给我们在我们身上啊，产生给我们一种啊，这个我说的印象不太好，就是给我们一种深深的烙印，叫我们说主啊，如果使徒保罗愿意这样的服侍你，我们也愿意学习啊，这样的来服侍你。求主怜悯，我们一起祷告。